动机电台最新一期节目，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我雷哥给我们讲述一期东北道上的往事。雷哥之前应该在三年前来过咱们科技电台，今天就我俩啊，没有别人。然后雷哥，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就这些知识从哪儿学的？
当年也是属于说，当年属于说江湖人士啊。方方面面的，就是也是听说过一些吧，也看到过一些，
沾点说法呗。
哎，当年那个社会啊，确实挺乱，该说不说。
哦，你讲讲你比较有名的几场恶仗吧。
当年也是属于说年轻气盛，打打杀杀。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就是也是就是看直播或者看书上啊，就是或者他们那种覆灭记啊这种，完了看着过他们的一些故事吧。
那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目的是想描述一下当时社会情况那种恶劣，包括就是现在这个扫黑除恶，咱们现在这些举措是非常有利的。想从根本上让大家就是理解当时那种恶劣的社会情况，然后也希望大家正面理解咱们这期节目啊，不是宣扬这个暴力啊。从我感觉啊，就是以我为主，我认为啊，东北的一个大家了解这些道上的事儿啊，更多的是耳熟能详的乔四啊。这乔四简单说一嘴吧，因为今天的主题不能讲他，因为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听麻了，就是时间就是太长了，而且说传说也比较多，而且是涉及一些敏感的东西啊，咱们就尽量少提这个。就是你简单说一下这个乔四，毕竟他是属于一个标杆式的一个人物，然后他是怎么出现的？
乔四吧，当时属于说是骂顶，然后呢，也是属于说社会闲散人员嘛，就是不像现在这个。然后他当时是咋的呢？最开始他起家使的是拆迁，当时那个年代是咱们那个就中国和东北吧，就是快速发展。
八十年代吧，
对，需要，其实需要一些，对，就是拆迁那些相应这些
工种
工具人，然后呢，他是在那一批里头属于说，崛起最快，然后敛财最多，然后名气最大的一个吧，当时乔四是这样，他那个乔四那个人在咱们这个黑龙江这个江湖故事来讲啊，他是属于说，被传奇色彩包围的一个人。就是对他这个事迹呢宣扬那个有点放大了，其实他并没有就是传说中的
那么夸张，
这么夸张，就是说那个杀人如麻呀，就是这个什么特别暴力，
哎，说一天晚上睡一个是有的事，
日日夜做新郎嘛，
有那是说话吗？
这个应该是都是杜撰出来的吧。但是生理条件也不允许，
你要说天天找果盘有可能。
然后他覆灭之后呢，就是在他这个九十年代之后，然后这个就是全国范围内吧，在这个黑恶势力就开始横行了。
就是严打之前，就是96年出现一波严打是吧？
对，严打之后，
严打
这一批里头，当时也是，打掉了一些，然后后来这个因为经济的发展嘛，它必然它得有集团之间的利益竞争，竞争它就得需要有。小白白小黑黑就会互相保护，互相
工具人，
对，互相的对帮扶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就把当前这些不好的这些黑白全都给打掉了。但是当时他们确实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故事。然后为什么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他都挺向往当时的那个就是黑道生涯嘛。其实这个黑道对咱们来说，就是说像咱们以前看那个天龙八部，或者说这是属于江湖。
属于丐帮，
对，他不是属于丐帮，他们属于属于江湖人士。在江湖来就是咱们那个男孩哈，尤其是这个喜欢体育运动啊，或者说这个这个，他就都有一个江湖梦嘛。
对，
当时在古代时候，就是你得会武功嘛，会武术，这是江湖。我是哪门哪派的，我这小弟啥的，我的弟子众多。但是到这个建国后期这个时代呢，就变成谁的小弟多了。这不就是当时也是以这个。哪个团伙大，哪个团伙厉害，哪个团伙能打， 大家都有这个江湖梦嘛，所以说，而且那时候嘛，就可能就跟现在没法比，他这个文化素质啥的，
嗯，
和这个学习这个过程他没有，
嗯，闲散的人多，
现在太多了，他可能小学没上，他没事干呢，
嗯，
一看混社会挺好，哎，跟大哥天天摇一晃，咔咔，感觉好挺好，
嗯，
所以咱们这个要是不讲乔四话，我觉得就是说，在咱们那个黑龙江。
比较有名的，
比较有名嘛，
列举几个。今天简单说几个，嗯，
就是可能有那个齐齐哈尔的大小地主，
大小地主，
什么伊春的四老三，
哎，听听伊春的这是行，
伊春四老三，
骂你四老三，
他这个当时那个，齐齐哈尔的大小地主呢，叫张志文、张志新俩兄弟，
嗯，
当年他们跟乔四关系非常好，
嗯，
但是这个张志新他俩呢非常头脑，
嗯。
在这个在黑道的时候嘛，手段也是极其残忍，
嗯，凶残，
嗯，就是械斗吧，
无数次，
最后在齐齐哈尔乃至整个黑龙江省、东北三省都是赫赫有名，而且这个白道关系也都是很大，自己
就做
的
有把大伞，
对，
嗯
嗯，当时
他俩是啥关系？他俩是亲兄弟，
亲兄弟，
嗯，
亲兄弟。当年也是说，也都是说普普通通的，社会闲散人员
啊，
嗯，然后一步一步，
啊，就是像老虎跟镇涛似的呗，他俩
对，那个你必须捅一刀，要不然你走不出去这个屋。
这我老弟啥？等你半天抢了，
就是这么。今天给大家讲一期，就是说齐齐哈尔这个大小地主的一个，
哎，行，
江湖故事吧。
反正我从小就听过这个大小地主这个传说啊。就说战前有一个宾馆是他家开的，是不是？
他后来的产业太多了，
嗯，
他那个最大的洗浴地下赌场，他最猖狂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赌场后门养了一只大老虎。
有果盘吗？他那赌场里？
他赌场里没果盘，洗浴里肯定有果盘。
嗯，
但是那洗浴里那果盘肯定都是那个老果盘，快烂的那些，不咋好，但是价贵，你看，暴利嘛，暴利。
嗯。
他是咋呢？就是我给你讲一期他这个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吧。
嗯，就对对，你就从某一些侧面出发，然后显示出他们的凶狠呢，毒辣呀。
咱们就是把这个以这个大小地主这个他两兄弟人物，然后我把东北三省这几个
都带出来，
带出来，然后就是他们一起的遇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咱
是灵异故事吗？
不是灵异故事，咱讲黑道，不是黑天走道呢。那个当年的乔四被打掉以后哈，他那个包括什么什么好瘸子、什么小克这些都给打掉之后，
小克儿
都是在哈尔滨当时属于说
以乔四为首的，
对，
啊，
但是他们当年都是各地门派嘛，最后都归到四哥门下了，
嗯，
都打掉之后，我当时这些人，在哈尔滨可以说是势力范围非常大了，
嗯，
为什么没跑呢？就太相信乔四的实力了，
哦，知足者
觉得，哎呀，就是那个小省省啥的，这种小副省省来那都不好使，根本就动不了他，
嗯，
就觉得进去也是走个过场嘛，
嗯，
四哥搁外边一运作，夸夸这帮兄弟就出来了嘛，
嗯，
结果没想到就是全打掉，
嗯，
而且就是击毙，
嗯，
最后全是击毙了嘛。当时这个乔四团伙里头呢就有一个漏网之鱼，
嗯，
而且非常有名气，在东北三省的黑道非常有名气，叫李正光。
正光，
对。后来呢，他就是这个李正光呢，就跑到哪儿了呢？跑到北京了。
嗯，
然后也是跟着几个后来一起跑的，像什么郑向浩啊，什么那个李云呢、高泽健呢，他们几个又在北京呢，整的不算太大，但是呢，他们这几个人呢，就是比较能打，
纯杀
手，
手
段毒辣，而且他这里头有两个杀手，
杀手
绝对有两个杀手。
嗯。
那么他们在北京嘛，就也是就算是混得挺好，我开了一个梨花烟夜总会，
什么夜总会？
梨花园，
嗯，
然后又开一个郑和茶楼，
嗯，
然后开个延吉大饭店，这就是在北京的产业，就是北京四九城嘛，北京那个就是老炮特别多，就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老炮嘛，
嗯，
他在像在这个北京这种大的城市，想立住脚也很难。但是他这个李正光
原住民呢，人家
这个人吧，就是挺讲义气啊，
嗯，
就是，挺仗义的。然后呢，他就在北京属于站住脚了。
嗯，
站住脚之后，怎么就到那个大小地主呢？这个故事就来了。
嗯，
后乔四时代呢，哈尔滨有个叫焦元南。
嗯，
就是说继乔四之后，在哈尔滨比较大的一个社会了。焦元南也是这个人，就啥呢？ 经商头脑非常薄弱，就是一个字儿狠，大，
嗯，
就狠。
那他是啥起家？也
收保费
啊、哦，小龙小虎那脚仔，
对，小龙小虎的刀哥这套，就是那个
逮谁跟谁要两块，
对，
不给钱就拿刺水枪刺你，
就打，他就属于说这方面。然后呢，刘小南在哈尔滨那时候就已经这个势力非常大了，
嗯、
大了有一天嘛。就遇到一个事儿，然后是焦安南的一个小兄弟就打电话打到李正光那儿了，
嗯，
说那个光哥我是焦安南的兄弟，
嗯，
然后李正光一看这咋的，小南子没给我打电话呢，说那个南哥出事儿了，让人给打了，打得挺严重，
嗯，挺大的，
就打昏迷了，就有点现在生死未卜了。
嗯，
这李正光一寻思，那这在哈尔滨现在基本上没人能动了他了，这谁打的，说那我回去吧。
嗯，
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发现那么个事儿。这个焦安南是怎么惹着这个是宾县的，叫张斌、
嗯。
这个张斌是干啥的呢？这个词儿能说，就是说这个卖白糖的
啊、
哦，就整这一套的
啊，就是说白了小五荤啥的。
对，这像面面像粉粉那玩意儿。
嗯，
焦安南就是后期吧，他也是有点钱，但是吧，他有点就沾上这个。
嗯。
当然这个有一天他在一个夜总会吧，也就是好多夜总会都是焦安南去给看场子，有的是他就是给大头他亲自去看场子，有的小头他小弟去看场子、
哦哦、
然后那个老板呢就怕有人来惹事儿的嘛，就找他看场子、
嗯、
也给点钱嘛、
嗯、
这不就是这都是来财道嘛、
嗯、
他后来就沾上这玩意儿之后，我这玩意儿你知道就是一沾上就钱就是大量的就是给人家、
哦、是
就赶着给人送钱一样
啊，他沾上这东西了。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就是沾的挺严重的这个期间呢，就有一伙人，就在这个他保护的厂子里闹事了。
嗯，
闹事之后，就跟这个焦安南就发生了冲突。
就他还是看厂子的，
对，
然后他还有瘾，然后这时候还有人来闹事的，
对，他就跟人发生冲突。
嗯，
发生冲突之后呢，两方可以说是大打出手。
嗯。
但是焦安南这头肯定是占优势了，因为人家是本地坐地炮子嘛，
对，
然后就占点优势。但是这个人一走之后呢，被打了之后就怀恨在心，
嗯，
就设法研究焦安南，结果就找到了一个叫张斌的，
嗯，就宾县那个，
对，就是卖
白糖那个，
白糖那小子，说那个我现在就必须得要干焦安南了，
必须复仇，
你得咋整帮我，钱我不差，
嗯，
差事儿看怎么办。张斌嘛，正常来讲，你说这个。焦安南在我这块买白糖，我应该是向着他，但是呢，这边给的价实在太高了。
哦，
那行，那我就帮你做个局吧。
见利忘义了，
对，俩人就研究了。第二天，这个焦安南就是看白糖一瞅没了，这人这到这个咱们不知道哈，但是
就是糖尿病患者的内心，咱知道。
看电视剧、电影能看着，那些人要是没有这玩意儿，就跟疯了似的。
嗯，
开车就往那撩，
上宾县了，
到那丫子就说那啥。说你给我拿点我这个回去整。但当时他们那个可能都是合作是啥概念，就是说我一炮给你多少钱、
哦、
先给我拿着
持续供货。
对，然后这个张斌就啥意思，说你这钱没到位今天拿不了。
哦、
他找那啥他就有点发作了，人的这个东西一发作吧就有点不受控制了。
鼻涕拉瞎的。
这功夫这个小子跟打仗这个夸就来了。来了就给焦安南就属于说就一顿毒打。因为他在你话上、
嗯、
他已经四肢无力了嘛，
对，
就一顿毒打，这就给他就我所说的就是给他
昏迷了，
昏迷了，身上也扎两刀，棒子这个，镐把呀，是身上这一顿打，给带来俩小兄弟也都打够呛，
嗯，
到这个程度之后呢，他的兄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说是咋办呢？说我这个就我们这些人也找不着咋回事，就想起了就是北京以前还有个好大哥，
嗯。
就
混的不错，
李正光，
咱们去
李正光这个人
求救，
对，非常正义嘛，就非常讲究，正义不能说他们这种的，咱们
就讲道义，
讲道义就是、
嗯、
说小兄弟有事我得去，
有规矩，
嗯，然后这个李正光就领着这个十来个兄弟，就来到哈尔滨，
从北京来的，
来到哈尔滨之后，就是找就是调查嘛，发现了就这个线索了之后，就要跟人打一下子。结果呢？
他是要打张斌，还是说要打？
就打张斌和这个俩人，那都得一起打。社会人没有说还分批分班，就是都捋你一遍。结果当时那两伙人加一块儿，就人太多了。
啊、哦，毕竟是本地。
正光他妈有点感觉，好像嘛，这我太少了人，但是我这个离开这个哈尔滨这么多年了，我怕也再打不过。
嗯，
所以呢，这正光寻思的是个这个黑龙江，完了想到了，说我还有个好大哥，就是齐齐哈尔的大小地主。
哦，
然后就给那个小地主打电话。他对这个小地主非常尊重，因为啥？这个小地主吧，小地主是属于说这个道上的属于是挺大，他是属于狠角色。虽然说他叫小地主，但是他属于那种，
他属于启强的角色。
对，
然后大地主属于启胜的角色。
大地主吧，还就是一个人，不是那种太社会的那种的，但是就是沾点，他整点就是摆道上的这些事儿、
哦哦哦，
帮维护关系了，
哦、
运行公司了，这、
嗯、
他是属于是干这方面的。
嗯，
这个小地主一听着说那啥，说那个正光来了，求办事儿，咱得去，因为他、
嗯、
这个就是当时江湖上哈、啊。这些大哥呢，他有一大部分他都是非常讲义气，
嗯，
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现在这社会白鸡巴扯，这小地主一听说这事，直接就来到哈尔滨了。他跟那个正光俩人一见面，俩人小手一握，啪啪，正光怎么样，好不好？俩人一唠挺好，说怎么回事？一学，那咱得打他，
嗯，
那咱得打他。
对，
咱这些人就来到了临县。
他带多少人来的？
带多少人就无所谓了，但是他吧，可能没有对方人多，但是他这些人吧，就是太能打，尤其是正光手下这几个啊，这几个
啊，就是北京来的这吧，
这都是以前老哈尔滨人，
嗯，
但是都就是太能打，
嗯，
这些人就张斌先去找张斌去了，就是在一个酒店里找的张斌，张斌嘛，这个酒店是张斌开的，
嗯，
一共是五层楼，一到四层就是宾馆。
嗯，
五层呢就是办公室、会议室，和张斌整一帮兄弟还跟人家俩坐那嘎喝茶水呢，一边也叼上了。哎呀，这那的，今天那些男的嘚喝的得搂他，这不差鸡巴哈尔滨他挺牛逼，这俩人给唠这嗑了。
对，
这功夫这帮人就进来了嘛，说我找张斌。那吧台那些人，那都就该说不说，也都狗眼看人低那伙的。我跟大哥的，我这怕啥呀？我说找谁找我们老板嘛，不好使。就是这种就看出这个东北的社会哈，就是东北人嘛，你也知道，不跟你废话，薅头就一顿大耳雷子，一顿打，主打、
嗯。
说今天卸你条腿，要不我们就告诉我张兵了。那你啥社会？你见这些人，你别害怕。搁那哪儿呢？搁那个六楼会议室，打电话下楼。说那个教员男领兄弟来给送钱买白糖去。
哦，
这一打电话，这张明一听，我操，这不是买白糖了，这捋我来了。
嗯，收糖来了。
然后那个就说，那个说你谁呀？他说我叫李正光。
嗯，
该说不说，虽然走了十来年了，但是这名气在。
嗯，
说他妈李正光，你不死了吗？
都多长时间了？
那你是怎么还你回来干啥来了？
嗯、
然后那我是齐齐哈尔小地主，听没听过我？张明一听好像是惹着茬子了这回，
嗯，
说那个听过，说那你啥意思吧，他说那你给人打了，咱是不是得说道说道这事儿？
对呀、啊、嗯，
小地主就是那时候那人嘛，就是他这个心狠手辣到程度哈，
闻风丧胆，
说你跟谁来的，就是你现在屋里都谁吧，他就说那个打焦岩男的那个光头、
嗯嗯、
光头叫军哥、嗯、是个光头贼社会，
宋老虎
比宋老虎是属于冯彪那种感觉吧？
啊、
哦，俩人一商量是咋整的，然后那个说我这么的，你要说想打啊，你就要领兄弟下楼，咱就在你这门口打；你要说咱想讲和呢，你俩就下来，咱把这事儿说一说，咱该赔偿赔偿，是吧？
嗯，
你说你该上医院看胶囊看胶囊，你该赔偿赔偿，你以后该道歉道歉，
嗯，
咱这事儿咱可以过。
嗯嗯嗯，
就是江湖上就是啥呢，有很多一部分大哥吧，他是啥呢，就先礼后兵。
嗯，
我给你一次机会，我不是说我上来就给你厂子砸了噼里啪啦啥也不管。
嗯嗯，
我可以先给你一次机会。俩人一商量说他妈打，现在够呛能打过他俩他们这帮。
嗯，
人家有备而来，咱俩就搁那滴滴当上像茶水呢。俩人寻思一人带了一把枪，拿小屁股下来，俩人坐电梯咔一下来，这俩人后腰一别一看。说不行，咱俩就先崩两枪再跑。
嗯，
要行呢，要能喝住呢。他们要是说就是没带这个，咱就占优势，咱也能拿他一把。俩人搁那商量商量，说行，下楼吧，等我吧。这俩人下楼了， 下楼之后一出来一看没多少人，因为这个兄弟吧他不能夸呼啦全进来，
是是是，
可能说进来了一个十个八个人，
进了几个画室的就行。
完了之后一出来说啥意思吧，这俩人就是见面啥意思，这回好了，那个说没啥意思，就想跟你谈呢，说咱不行咱就
讲和呗，
对，花点钱，你看就那啥，你就该给人道歉道歉，
对，差一波得了，都社会上的，是不是？
这脚一看十来个人，上了那股劲儿了，俩人呢从后腰把 Q 子拽出来了，呱呱就给就支上了，结果这俩小刚一支上，这一刹那哈，就这十来个小子拿那小五连发，夸夸夸夸全上膛了，就给顶那个顶电梯上了，
嗯，
这功夫那个就是正光这个手下有个叫高德健，就是给他俩拽出来了。
说你不规矩啊？
对，说你说咱说讲和来了，你整这一套，这就给拽走了。当时给那个吧台的这个那小兄弟啊一顿暴打，把电话线掐了，告诉他就是当时多凶狠啊！就是你要是敢就是敢抱阿 Sir， 你就是全家就废。那小兄弟真是也不敢抱我们，也没吱声，给他俩就拽走了，说咱那啥。
小兄弟是开始让人一顿耳雷吧那？
对，就给他俩拽走，拽哪儿去了呢？这个小地主就说啥，咱别给哈尔滨整啊，哈尔滨毕竟不是咱地盘，给咱拉齐齐哈尔，拉齐齐哈尔，咱咋收拾都行。这个就是白道黑道我太好使，太说了算了，当时去了，最后啊，就是他我刚才讲了哈，就是他在那个他有个那个地下赌场嘛，后边不养老虎嘛，就是说把这个事让他俩一五一十交代咋回事。这个、光头就说了，说当时我在这个客厅
闹事了，
啊，跟他吵去，吵去之后焦南来了，我也挺好干，也没拒他，我就给他，我俩就捋了，但是
没干过，
没干过他。完之后我就跟张明我俩研究，是得整他嘛，就给打成这样了。
说明白了，
然后说那个说张斌问张斌啥意思，张斌说那个哥你说吧，就是啥意思，你看你们都给我整成这样，都整拉起二，那你说啥意思，
你说咋地咋地吧，
一千万拿一千万。
哦，那时候九十年代
就是属于说这俩人加一块吧两百万应该是有，两百万肯定是有，但是一千万嘛，就是你得给人机会嘛。就是说到这个小地主这个残暴的时候来了，因为他知道那个军哥那个光头军呢，
光头军
可能没啥钱，
对呀，
也是一伙小社会，他能有啥钱，没啥产业，
不像说卖白糖还能可能
直接就给滴了进那啥了，
虎笼子里了，
直接扔虎笼里了，老虎上啪吃了，张斌直接就尿裤兜子了，哇哇跪下就冒汗磕头了，说筹钱。
能办，
就一千万，我指定是我啥都卖都给你。说这死都不知道咋死呀，这老虎那玩意儿，我真造啊那玩意儿。这个给这个张斌说咋整，你去吧，回去卖去吧，卖啥呀？这个产业全卖了，不啥都卖，赶紧卖完就是找人来。说那个这么的，十万块钱一根手指头。你看看你身上这些零件咋拼，你要是说给我拿回来720万差了280万我就卸你28个零件。
哎呦这么凶啊。
这张明这咋整啊，后来这个脑瓜一横拉倒吧，没有。
啊、哦、爱咋地爱咋地爱咋地。
说你不能说这个喂完一个再喂一个吧、
嗯、
那跟他们个鸡巴毛，夸笼子一打开又给塞进去。嘎嘎就给造了。
俩全吃了。
全吃了，这就是吃完之后哈，都给那个骨头都磨成粉，就是根本就在这个事儿来讲哈，这都是属于说，他们覆灭之后陈述出来的。当时这俩人在哈尔滨当失踪人口，挂到网没了，这是拉倒了，就失踪人口了。说这俩人
家里人也不敢报是吧？
那太不敢了，那你死俩不死一户口，这不是扯淡呢吗？这俩人就是这后来。覆灭之后啊，输不了。还有这两个事儿，有时候可能这时候吧，就像咱们现在这个扫黑除恶的工行，就是提供线索嘛。就是提供这个线索。家里人，你看这功夫我不怕你了，你都被抓进去了，我不怕你了。
是底下扫地啥的？
不是，这会儿的家属啊。我都害怕你这么些年了，这会儿看你全都给打掉了，让提供线索的时候我就说了，当时怎么事儿、
啊、
就拽齐哈尔了。 这才把这个事
儿，是不是挨了耳雷子？你好像说，
耳雷鸟就不敢了吧？就是想讲的话，他那时候就是残暴那种，就是杀人如麻，草菅人命。
嗯，
就基本上这种。
继续，除了那个伊春的那个呢？
伊春那个是啥呢？叫四老三家族。这个好像这个有这个，我感觉好像在这个抖音平台啥的出现过这个。
啥是老三？
四老三，
四老三，
司
司老三，
司法的司。
嗯，
四老三他家是干啥呢？就是说，哥几个也是，就是那种穷横开始的，然后慢慢的整点小生意啥的，整点那个
倒腾木材啥的。
不是。嗯，酒类，
酒类，
伊春那个酒啊，就是全得用我家的，就是你、
啊就是、
你想喝啥啤，
垄断了呗。
就是咱好比说那个说那个说我想喝潮牌酒、
嗯，
我家就是潮牌酒，你什么青岛啊，什么哈啤呀、啊，不好使，来、
嗯、
全砸，就是砸你，
啊、嗯，垄断
就用我的就行了。从这儿开始的、
嗯，
这个四老三也是说，就是在社会上体也是属于挺狠的角色，一言不合就是。拿枪就开崩了，后来这个四老三混的也挺大，他这个在那个这个有个故事里头哈，就是这个像一个小的一个短剧似的，
嗯，
讲过，但是不是用他的名，但是这个经历跟他应该是以四老三为原型，
嗯，
就是四老三混挺大事的时候嘛，有个叫黄江的，
嗯，
他俩在一个宾馆走道的时候碰着了，
嗯、
这个黄江嘛是当年伊春的一个老社会，
嗯，
而且是一把大社会。但是就是退隐了，就是人家就是主抓这个经营项目挣点钱嘛，
啊，洗白白了，
没洗白白，但是身边也是兄弟挺多，
嗯，
然后就看着四老三了，就是用东北话来讲，就是嘲讽了四老三一句，
那、哎、小逼的，
说，哎，四老三，听说你现在挺牛逼呀、啊，啊，我他妈拿社会那时候你他妈还穿开裆裤呢，
哦，那就是宋老虎呗，
不是，然后这个四老三是咋回呢？说你个老烟鬼，哪天咱搓一下子，搓一下子呗。俩人就这么着的，完了就小弟就是互相就开始指上了，你他妈跟我大哥怎么说话？那咋咋就是这功夫有点丝滑，这俩大哥一摆手，撤就走了。
再约，
就是走了。然后这四老三回去寻思，他妈坐那嘎一闹心，叫了几个小兄呢，说操你，今天晚上干黄娘，绿的。但是当时呢，就想给他点教训
啊，没想下手那么狠。
对，但是结果咋呢？就是跟了他三天。就说给他堵着了啊！他在那个麻将馆跟谁谁谁他们几个在打麻将了，这帮人就在那个小面包车上就堵他，
嗯，
就出来了嘛。这个黄江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帮小拿着这个小五连发，哐哐哐，就照腿就来几下，
嗯，
都戴着这小面具嘛，就是大窟窿眼那个小匪徒那一套上来了、
嗯。
然后说以后他妈搁伊春你他妈稳当点。然后这个黄江呢，就是说了一句话就要命了，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谁。
嗯，
这小子一听我操他妈，你知道吗？那不行啊！拿着枪照脑花就一下子，就直接干没了，
给老炮干死了。
这一干没，其实吧，在这个消息并不闭塞，就是在这个江湖当中，
嗯、
就好比说两个社会大哥给一个干服了，就相当于疯彪似的。
嗯，
在那酒店让刘华强拿那个五连发一支上，跪下叫爷之后，马上名气就不行了，全社会都觉得、
嗯、
哎，他狗嘚儿了。其实你说在那个桌上谁闯上去的？
长头发那个，叫二啥？那叫什么？
嘚儿掉，嘚儿喝。然后这个事儿吧，就是一下就传上去了，说黄娘色方干了。完了就是传的就越来邪，这个就是人云亦云那事儿嘛，就是特别邪乎了。就是四老三太屌了，现在碰着黄娘，黄娘说干啥去？四老三呢？说他没叫四哥就给人崩了，就是哎呀我。其实这个传的嘛，传之后
神乎其神，嗯，
这个四老三就开始就是名气大噪嘛，然后也越来越凶残，就是也是把很多建筑类的，就是他们当时都是以建筑类起家，
就垄断嘛，
对，垄断，
嗯，
垄断之后有钱了吗？有钱之后怎么办？就得找点伞，找点大伞保护自己嘛，
嗯，
那时候在伊春可以说就是
大树只手遮天，
横行霸道，
嗯，
就是在他们那个就是覆灭记里头，就是。人命数就是可以说就快达到两位数了，
嗯，
快达到十个了，就是械斗啊、伤残呐、啊、致残的这种事儿就不计其数了，
嗯，
就是当时说， 就是想讲到咱们黑龙江那些什么七大地主小地主这些人的时候、
嗯、
当时那个卷都就是一个屋都摆不下，
嗯，
就是这些人都得就是翻卷的人都得多少人看多少天，然后最后合到一起，
嗯，
才定罪，就是他们基本就是定完罪就是必死无疑，
事儿太多。
但是其实讲到他们嘛，这是讲到他们这个故事哈、啊、和最后的结局，
嗯，
为什么说就在这很多人说向往江湖，但是他们这个巅峰辉煌的时候哈、啊，确实是，就是说，因为咱们看《狂飙》能看出来啊，就是高启强最巅峰的时候，你说上敬老院溜溜的，或者说看那个老头啥的，哎，你知道现在有黑社会吗？有叫刀哥的，其实老百姓他们不懂，但是他现在这个时候呢，觉得，白道上这些人呢，都是好哥们了，
嗯，
然后去整个城市呢，这个黑道都是被我统一了，
嗯，
就是现在就是土皇帝一样了，
对对对，
在这个辉煌的阶段当中呢。就属于江湖的，就属于最高点了，制高点了，就是太好使了。
嗯，
但是你发现就是这些，总这些黑道大哥呢，他们在最好最辉煌点的时候，他们并不是那种无恶不作的人了。
哦，
他们从一个社会的这个打打杀杀的流氓团体，变成了一个，哎，整点串了，喝点茶叶水，小西服一穿，小眼镜一卡，变成企业家了。
嗯，
说话特别斯文。
嗯，
就是这种大哥级人物啊，他们都变成这样，
嗯，
所以让人家就是后来读者或者说这个听故事这些人，
感觉挺诧异，
太好了，就觉得太好，这社会大哥太好了。你说咱们看完《狂飙》，有人翻高启强吗？
没人。
但是他狠不狠？老莫，我告诉老莫，我吃鱼。其实他在狠的时候，他是特别狠的。但是他们转向，但是他们覆灭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下边的人，有的小弟想出头啊，
嗯，
我要当大哥呀、啊，或者说七行八市了。欺负人了，惹着那个就是挺轴的这种老百姓了，
嗯，
不行我就得告你，可能就因一个小事，
嗯，
然后牵扯到上面，然后一个大事就是来镇压来了、
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基本上，
嗯，这个江湖其实有好多规矩啊，就是有没有类似于咱们看小时候看古惑仔那些规矩，什么勾引二嫂了之类的那些东西，
那肯定有。其实就是正常来讲，他们那个在江湖这种帮派来讲，他们的规矩非常严格。
嗯，
就是说他们的规矩就可以说相当于就是咱们白白上的这个枪毙一样，
法条
就是我可以给你致死了。
嗯，
破了帮规大忌就是致死。
嗯，
他们那时候的手段太残忍，就是说，
那有没有祸不及家人这一说？
有。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全中国这个黑道里头哈，还是那样，就是多数吧是仁义大哥居多，
嗯，
就是仁义，差一半的，就是家人我就可以放过了，但是也有那些
死变态，
对，就是
咱东北仁义吗？
东北主要是东北特别仁义，这帮大哥对小弟那真是好，
嗯。
就是我感觉那种变态吧，咱不是说有地域歧视，好像就感觉那些嘎拉过去没听过那些城市的那些，他们好像有点变态啊，不怎么样。
对，挺有意思。然后那个你讲讲仁义的事儿呗，由于就是就讲义气啊，对老弟啊这些有没有啥生动的例子呢？
嗯，就是咱讲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引发吧，说吧，好，就是说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到那个大小地主小地主似的，
嗯。
就是很多年不联系那兄弟，但是当年咱们在一起玩特别好的时候，突然知道你有事儿了，你找我，我带着人，我带着枪，我就得去帮你。
嗯，
最后我刚才这个故事可能说咱把说到他残暴了哈，被老虎吃了，就其实属于故事没讲完。他管人要了1000万，人家没给的时候，那小男的现在这种情况咋办呢？他们也有钱呢，我还帮你打仗，帮你平事儿，帮你摆事儿，
帮你治病，
我还给你拿钱。这就是属于说这些
仁义大哥，
仁义大哥了。
嗯，
你看当时咱们就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在一起玩的关系挺好，处的就是兄弟感情嘛。
嗯，
到最后
多少年一样，
多少年也没联系，来回来一找我，必须得是两肋插刀，处处相助。
哎，他有一个说法说沾道上的不沾卖白糖的，有这说法吗？
就是基本上就是仁义的这些大哥，他不沾白糖，因为他觉得啥呢？就是。不，我不祸害人。
嗯，
他们这种很把就是这种大的社会呢，他基本上他有个共同点，他们不欺负老百姓。 他们残暴也是说跟对立面残暴，比如说一个企业的大老板说邀请我看的这个建筑工地，对面想抢这个工地，两边就是投标或招标这种事情，那你白道的这些人，他们这个企业家他不能去打仗去，所以说你找一伙我找一伙咱们就打，我对这种人我是必须残暴，因为我只是给你打福打煤，
只这玩意挣钱的，养家糊口
我才能挣着钱，我才能名气达到嘛，就以后谁有的越大的这种产业就越来越用我来保护嘛，就是这种的。但是这些就是咱们东北这些就很少有欺负老百姓这种黑社会，我觉得当时的江湖
就是东北还是仁义嘛，
可能也有极个别吧，也有不仁义，就是专门欺负。
那你说卖白糖是祸害老百姓，那开赌场什么卖果盘不也是挺坏的，
这不都是来钱快的产业吗？
相对来说没有白糖危害大，
基本上嘛，就是这些卖白糖的他都有自己一帮人，但是他不是混社会，人家就可能以这玩意儿为主，就是这来钱道嘛，谋生手段嘛。再说这是个卖白糖这个东西吧，瞅着好像挺挣钱，挺洋气，这个卖白糖抓着就是死刑，所以他们配枪敢干，但是他们就是这个张民，
他不敢规模太大，他们是不是？
因为你多一个人，就多漏消息的可能性。但是他这个就是看这个，能军哥可能多给点钱了，可能有点见财起意了，有点。
哎，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他们很少跟社会这些人发生这争吵，发生冲突，他们不会发生，
就是属于两条线上的人。
对，两条道上的属于，还有当时就是这个赌场是啥呢？就是叫蓝马，
蓝马
一把蓝马就是说赌这一套，就是这个当时这个蓝马就是有个形成到啥规模？就是说我上你城市去，像开个展销会似的，就是我在你这设个地下赌场，就几天，可能15天，可能20天，然后找
撤就走，
找当地的一把黑社会保护我这个赌场的安全，
把风
对，然后我就给你提成，
抽红呗。
这个蓝马吧，它是都是有手法的。
这讲讲，
就是比较在东北比较出名，叫那个长春赵三儿、赵红林、
赵三儿、赵四儿的哥，
赵四儿跟赵四儿没啥，赵云的哥。这个赵三儿就是那个当时就是可能你们听过吧，长春叫孙世贤，
没听过，
就是纯仁义大哥嘛，
孙世贤，
当时长春绝对是一把。他没了之后呢，这个有个叫梁旭东，为这个梁旭东呢排过一个连续剧嘛，
叫啥名？士兵突击？
不是，他那个叫啥名来着？这个演员就是这个片大家这个连续剧都看过，但是就是以他为，就是他那个后来他是黑社会，等，他说我想当警察，他就变成他就找人托关系，找局长给他整成个小迷影，后来又整到那个刑警大队去了，他有三层身份，就是企业家，然后黑道大哥、警察，
这是真事儿、
啊，真事儿啊！而且他封建的时候，他那个梁旭东长得挺精神，但是这个梁旭东被打掉之后呢，就是这个赵红林叫赵三儿，就是在长春迅速崛起，为啥？他是地下赌场，他开了太多年，他钱太厚了，他就是天南地北的，就是找就是结交这些
找场子
社会大哥。然后呢，我到你这儿来，你保护我的安全，我走了我就给你拿钱。你就最好就是啥呢？你把这个你们这个城市上有头有脸好玩的这些大企业家、大老板全上我赌场玩来。他们可能就是说，也当时这个赵三去到那个山东的时候，一个月就是赌场经营了一个月，提前15天去布置的场地花了60万。
可能就是一个厂房之类的吧。
对，就这一个月的事，就是一个月的期限，但是我用15天就见到这个一个月这个东西就花了60万，说他得挣多少钱。就是他后来他就是这个就是钱太多了，但是钱太多之后他就害怕，他害怕之后这个就是像李正光他们以前叫啥的，就是就给蓝马看家护院的。就大哥你去挣钱给我们，完我们保护你安全。我们也管你叫大哥。那时候就是属于在长春就是赵三属于这一套。哎呦，那赵三这个人物刻画是怎么事，就是大背头，天天就是一年四季大风衣，就是太
发哥呗，
太带派了，就是有点那出来。但是这个人吧极其胆小， 到哪号装逼，就是社会大哥那一套全上来了，一说打，哎呦，那吓得呜呜跑。
嗯，因为他没有实力，他就是个开赌场的。
对，他就是个这个当时就是一个耍钱起家的嘛。
对呀、
啊，就这么个手。但是他身边的兄弟敢打，所以说他一般有事前他先去，扬扬言，
先装逼。
操他妈长春这一套，哇，谁敢跟我赵三嘚喝？就现在就这一套
啊！
谁不知道我是三哥？谁不知道我车牌号啊？就是这个吉什么玩意儿33333。
嗯
啊，谁不知道我手机号尾号63？谁不知道我三哥？天，就到这儿扬扬来了。
嗯，
然后人家又说我是哈尔滨，哈尔滨什么谁谁谁，我
勾八是吧？
天天就这个，
嗯，
就到哪儿扬言。后来他的名气也非常大，但是他的实力远不如他的名气。但他身边一帮子，就是原来跟过梁旭东这些在逃这些，
嗯，
他都给收集回来。当时小贤那时候没走的时候，就是没那么被人暗被人就是杀了，
嗯。
之后那帮小兄弟，他都让他归了。后来在长春，确实他就是玩的最大了。嗯，
但是他就还是以这个主业，还是这个蓝马吗？
对，就是蓝马。
别的，
最后他也是好像最后
他的时间大概是啥时候？
就是零几年嘛。
啊、那也算就是后相对来说后一期。
对，
嗯、
这不都是人长春那个。就两代大哥都覆灭之后嘛，就第三代新兴起来的嘛。
赵老三，
叫赵三，赵红林。
嗯，那辽宁有没有啥代表队呢？
辽宁，哎，梅河口属于辽宁。
梅河口好像是吉林的。
啊，那辽宁就刘勇呗。
那是比较早期了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吧。
对。
他咋凶呢？
刘勇吧，这个人他其实他。他那个就家族势力挺强大，
嗯，
但是，然后呢，这个人吧，他这个挺瘦，脑瓜特别好使，
嗯，
刘勇为什么能在沈阳嘛，说混的这么大哈？他这个后边这个伞，他后边这个伞特别大，
大伞，
他这个伞都大到啥程度啊？
根深，
就是属于说是，就是咱们全国当时的这个小正正小法法，
嗯。
就这种的一把的儿子，
嗯，
是他大哥，
嗯，
就基本上就是他那时候也是说上北京就孝敬大哥的时候，天人间就是玩一下子，可能也都百八十万，就一宿就玩掉了，
嗯嗯嗯，
就是这果盘嘛，他各种果盘，
嗯，
一排一排，就是那时候他整天了他，但是刘勇我就感觉就是在我这个思绪当中，我就感觉他不是那种大黑。
嗯，那他是哪种呢？
可能就是说，就是，前后然后也打，但是我没听过太多，就是刘勇这种，就是说与人械斗啊，这自死自残这种事儿，好像不是太多。
说白了，可能就比较高端的。
对，他可能挺瞧不起
谈判那种。
他挺瞧不起，我感觉就是有点内心当中有点觉得，覆灭的那些社会大哥啊，都是底层小混混起来的，没有我这个智商和我这个经营团队这个。能力
头脑、
对，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是挺高端那种人物，
嗯嗯嗯，
然后呢他就在沈阳基本上就是那些商业街嘛，这前后左右这楼就是都是他的产业嘛，
嗯嗯嗯，
后来家里这些什么哥哥姐姐只是就都在这个系统里工作嘛，大家相互呗，就他是这种的
利益共同体，
对，
嗯，
属于说用智商就是
少走了很多弯路，
对，就是没从这个打打杀杀开始吧。但是小时候可能也就他们刚起来的时候可能也有，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就是残暴人士，
嗯嗯嗯，
一言不合咱就得开崩。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好像是这些方面是稍微少点，
嗯，
甚至这就是咱们基本上就是东三省吧这些稍微出名。那
你说那个梅河口也是有一个。挺有名的啊，
叫田波吧，
嗯，
梅河口田波，
嗯，
田波家里头基本上都是系统里的，而都是官宦，
嗯，
啊，他这个挺黑，他是基本上什么产业都有自己的一部分。
他也是九十年代的吗？
对，整点是，他都到2010年嘛，
嗯，
才被打掉，
啊，那前段时间。没多长时间，
2010年
啊，也是扫黑之前是吧？
对，
嗯，
然后他就是说， 啥都沾点，二手车也就是这种行业，就在咱们来老百姓来讲，这都不是说应该是黑道挣钱的产业，
嗯，
这他都能涉及点，
哎，
然后煤矿啊，什么建筑类啊，
交通运输，
就啥都有，反正啥我都就是
能沾点，
能来点钱我都不放过那种，
嗯嗯嗯。
但是他在那个梅河口当时也是残暴，挺残暴。
你讲个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当时因为抢市场嘛，市场这个经营权嘛，
嗯，
那两伙就是他领了一伙，那头领了一伙，就发生械斗嘛。
嗯、
但是那个他好像是，就是也挺有头脑那种人嘛，就是管朋友借了一个警车，
哦，安警官，
不是开着警车去跟人打的这个群架，对面就俩人约好了。就干一下子，警车一到了，对面一看，来警察了，阿 Sir 来了，咋整啊？武器先扔草丛里吧。这帮他们一下来，全带着武器打一帮没有武器的，就是给就致残了很多人。当时，
嗯，
这不是给打跑了吗？然后这个就是从那开始
起家了。
对，他们这个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来讲，就是他们那个基本上都是因为利益冲突。
嗯，
谁猛谁就能挣到这个。吃到这碗饭，
嗯，
谁不猛你就汤你都喝不着，
嗯，
所以说就造就了当时那个社会，就是大大小小的帮派特别多，天天就是乱打乱嚎。因为啥呢？就是每个人的生存的时候呢，他这个来钱道不一样，他有的人他啥手艺也没有，
嗯，
然后呢就好打个仗斗个殴，那咋整啊？就得依托这样的事儿，
嗯嗯，抢市场，
而且在这种事儿上呢，还是说成功的捷径挺快。如果成功了，财富来的也
很快，
也很简单。
嗯 嗯。
所以说，就走这条道的人多了。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看就是，
哎，你讲讲你小时候这傻事儿呗。
小时候我们那
多有意思，
太小，就是
讲讲傻事儿。你们不也有社团吗？
就是那个，
就是从头讲，因为你小时候就替我们出头。
城市太小，
我知你城市大小，你有那团体啊，那时候有那个环境啊，关键是。现在你城市再大也没那环境了。
他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地方，它是属于说，后开发建设的。
嗯，
后开发建设这种事，就是你就跟那个狼群似的嘛，到哪儿你不得先抢地盘嘛。
嗯，
就是当时我们那块也是，虽然地方小吧，就是分什么道南呐、啊，什么道北呀、啊、桥西呀、啊，什么河南呐、啊，
嗯，
就是分了好多地方嘛，五一大队呀、啊，在这个城市当中，然后。就成立自己的小帮派，啊，我们这样起个名，那时候嘛，现在听这
都有叫啥名
？low 爆了，什么菜刀队儿、斧头帮，
真有斧头帮吗？老舅是斧头帮的吗？
那听他说好像是，
听你爸说好
像是，好像是，是斧头帮属于二当家，走这个，
真的吗？
那我不知道，
二当家，
嗯，
绝命毒师不是，那属于狗头军师的类的。
你看他长得这不应该吧？可能那时候嘛，就是那个，就叫这些，
还有斧头帮、菜刀队，
什么白鞋帮啊，什么
真有白鞋帮吗？那不宋老虎的白鞋帮吗？
有，就是都不这斧头帮，那不全国各地都有吗？
嗯，
星爷不还拍斧头帮？
嗯，
就是都这么一叫，但是可能说啥呢？就是说。十个八个二十个小兄弟就整个帮派了，
就平时在一起喝喝酒就成，今天就成立了。
但是当时吧，他可能在那个城市吧，他没有，他不发展，城市不发展的时候嘛，就在这个黑道里，他不挣钱，他就、
嗯、
就打名气，
打名气怎么就追风的撵傻子？
不是打名气是啥呢？就是你不是什么七匹狼吗？完了我就是十三太保，哎，我十三个打你七个，给你打完了就是天天扬言了，就七匹狼让我干了，腿打折。然后这头整个十三太保，那头整个十三营叼十三太保，完了这头就成了一个十三枪，哎，干你十三，就是这种的，就是小，就是这个社团比较小嘛，
互相打也没啥利益，
没有啥利益，
利益瓜葛，
就是争个名嘛，
就跨区域打呗，就是打客场啥的，
对。足客场，
你小时候呢？
我没有帮派。我
说实话，
没有。我这是人，这啥？我这是正经八板的。听故事，你就
我不记得。我听我二舅说你这个 好像是每周一下午上那个一中这个食堂开会去，有没有这事？
哎呦，那是就开过一回会，
没有没有，说说全都穿白衣服，
拉倒！
我现在给老师发送了，这是为啥？周一下午去开会去啊？食堂说一个班出个人，一家派个代表啥的，
正常就是学生会开会嘛。对，小时候嘛，但是
不是打那几次仗的事就最可怕的一场。最凶残的一场，
这发生身边事儿吧，就不太好说。当凶残前吧，就是可能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嘛。
对，就是学生跟
几十人几十人打群架嘛，约到公园嘛。
嗯。
然后可能说这个当天就是也出过事吧，可能是，但是我没参与那次。
是你不是说咱们高考毕业之后不是说出个人命
啊？对，当时那个我们的就是属于太小了，咋的？就是说这小子被捅了之后哈，
嗯。
四五个，
你说死的这个，
对，他被捅了之后呢，就是出血血，肚子上出血了嘛，
也没多深。
然后呢，这些人还嘻嘻打闹呢，还给那嘎子就打车呢，打车那司机一看这就流血了，就不拉。
嗯，
一看那还小孩不大，就是挺耽误了这个，可能就是抢救这个时间。
深吗？一个伤口
不算太深。然后呢，等到后来就是给他就是找着一个车之后，给送到医院了，到急诊了嘛，不是？就是医生说那个你们得交钱手术。抢救吗？
他脾扎坏了，
那当时也没过问这些事，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意思
抢救，
你们得拿钱
啊、嗯，没钱孩子
吧，你没钱吧？要不说当时这帮人小孩呢，你回家找跟大人得说这事儿了，
嗯，还瞒着，还隐瞒着，
看你掏80，他掏120，还凑呢，搁那样子，
嗯，
那能凑够吗？这个同学全叫了，快快你他掏点，你掏点，他掏点，掏点，还这么凑呢，就把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全给耽误了。后来有他就觉得他说我被我迷糊了，喘不上气儿了。后来就慢慢的就开始这个出气多进气少了，
那就完了，
完了，这功夫就要完了。等再往手术推前就瞳孔扩散了，
那就废了，那就凑够也白扯了。
对，这不这么耽误了吗？然后这，
你跟他有接触吗？就是之前
没有，一点都没
认识呢，
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就一届的呗，
一届都不是。
啊，
他们是就是说我们那边吧，我们那个就可能叫地方嘛，隔铁道，他们那时候叫铁路人，就我们都管叫铁路的，铁路那边，铁路那边，
啊，跟你们不是一系统，
就是不是，就是我们都就
没有来往，
没有啥来往，但是就可能说这个在过程当中就是碰到一起了，
嗯嗯嗯，
这都是我们下届的和他们的事儿，
都是因为女生呗，一般打
那不是吧，那时候啥事都有，就是那个，对。瞅你瞅啥呀、啊？
就这事儿啊？
嗯、吐谁呢？搁那样吐吐吗？我吐吐咋的？
摔大都不行。
吐谁呢？问你吐谁呢？没吐你，没吐你，你吐谁呢？
就能干起来。
那什么，就要不说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加上城市不大，没啥事儿干。
嗯，的确是。这个咱再最后再把话说回来吧，就是。咱们就是在破获这些案件的时候是着重是因为你不看那个是负面记吗，
嗯，
他们也从就是案情分析或者说哪个是突破点、嗯、一般都是找线人的，他们有没有就是卧底类的？
没有，那个年代肯定是没有，因为那个年代不需要卧底，大家都是一体。
嗯，为啥不需要卧底？警察得派个卧底在。
卧什么底？咱都好哥们儿。你挣钱也给我，我挣钱也保你，那我握什么底啊？为啥这个咱们这次扫黑除恶之后，这个系统里头，
嗯，
就这个散抓住这么多呀？都是利益输送啊，
嗯，
那你说哪个就是咱正常来讲哪个这个社会上这些人他跟这个阿 Sir 啥的不熟悉吗？可能他都得有点
上点炮，
对呀、啊，要不然老盯着你，这整像整个安心那套的，你这也闹挺啊，是吧？
是是是。那突破口一般都是小弟呗，或者是家里人呗，
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可能是有可能是惹着什么大事了，或者惹到大人物了之后，
嗯，
当地这些散保护不了了，
嗯，
然后就派组啊，或者说派一个特队来就是过来进行对你进行打击和就是团灭的时候，
嗯，
就是也是分析这个线索，然后也是偷摸的去进行走访问，
嗯，
看谁提供线索，从哪条线上去找，然后怎么一条线就会一穿起来，
嗯，
其实那个时候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那阿 Sir 里头要是有说有提供消息的，和这个小弟有提供消息的抓起来了，这就是撕破，只要撕破一点口子，那口子撕一使劲拽就全撕
了。对，因为他们身上都不干净，
对，
沾点人命啊。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或者就是最次的，可能说是非法逼债了，就是这个欠我50000块钱，过两年欠我80万了。
哎，这种多吗？就是放高利的
太多，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那个年代就我看现在挺邪乎，就是网贷呀、高利贷呀、校园贷呀、裸贷呀这些。
这
那时候就开始有吗？
那时候没有，那些那时候就是赤裸裸的借钱，借完钱就利滚利，
那就是也那不我感觉那不就不讲道义了吗？
不是，我说讲道义的是大哥哥讲道义，底下挣钱的马仔，我都我饭我吃不起，那我讲什么道义啊？
嗯，
不都想上位吗？有钱了不就可以快速上位吗？
嗯嗯嗯，
不是这样，
那就是涉及到可能有一些平民呐、啊。那他们可能就是利益，
那当然了，那你说黑恶势力他主要不就是黑恶到老百姓那块吗？
嗯，
你像他说那个头目的这种嘛，人家都已经就眼高于顶了，我现在干的是就盖个大楼，我
喘气都挣钱，
就是我盖个大楼，你说我最后租出去，
嗯，
你说我跟你收点保护费，那不是一个概念了，钱数也不一样啊。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就底层的他还是说欺负老百姓为主，上层的
就是他们无论最后怎么转变也洗不白白。
对，因为当时做的恶太多，
嗯，就有人检举呗，弟弟孩子什么老弟啥的想戴罪立功，就是
对
呱呱全抖了出来了。
对，
说哪年哪年有个什么事儿，
对，我想那个立功，我可能跟这个说你这个得判5年，我想立功，反正判2年吧，你把这个事儿交代了，他就从头把线儿理的咋回事咋回事，谁安排我的，我怎么去的，完了把这事儿一交代出来，
你在最后给我们讲一个那个。比较精彩的或者比较残暴的这样的例子吧。
残暴讲哪方面？
就东北的这块的，南方咱不乐听啊。
就是残暴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就是那个叫人质。
人质
你知道这种事情吗？
不知道。
就是对一个对。
哦，人质就是人棍呗，就把它装缸里那个呗。
对。
真有吗？
有，就在，而且是咱们黑龙江省的。
哪儿啊？
咱别说是哪儿了，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就感觉有点太
变态，
对，太变态了。
血腥，
从给他变成人质的这个过程，应该
是不是就大概就是前言是用过啥呀？为啥给他整成人质？
就可能说是家法里的吧，
就是自己家兄弟，
对，
因为犯了帮规，
对，基本上还而且是就是重规那种的
啊，那就是背叛组织的呗。
然后就是说，可能是从割手割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就血没了，然后给整个花瓶，
放花瓶里了。
嗯，
还活着呢吗？
现在肯定是早没了。
我说当时就能活一阵呗。
啊，应该是能活。
能喂他东西？
不喂，不就是变成，最后尾就可能变成一个干尸的了，
就是变成植物人了，变成大树了。
嗯。基本上，这你说这就是说的时候嘛，感觉好像不算那啥。但是你细想想，如果是身边的人，或者说是社团，以前咱俩就是好兄弟，但是现在你鸡巴背叛组织，你背叛大哥了，然后你就变成那样，就是听着心里头都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当时做这个残暴事太多之后嘛，就有很多人他就是在个混那个江湖的道路上混一半他就不干了，
嗯，
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在我就完了，
对，杀鸡儆猴的效果。
后来就是他就是也有很多在这个时候就是。退出了嘛，
嗯，
就也算是回头吧。但是回头的话，最后尾的时候覆灭的时候，可能你虽然是都已经好几年不再参与了，但是你头几年有的这个事儿，可能也给你抓回来了。
嗯，
但是有的如果你要提供线索了，基本上就是回头就是判的可能轻点吧。毕竟你就是咱们这个制度里还是说得给，就是
改过自新的机，
对，得给人一次机会嘛。基本上都是，但是可能给你少判点，就是因为你已经变成好人了，我再不参与这事儿，然后就是以前的事儿。可能就给你少花点，或者说能有立功表现再减减刑啥的，
很正常。
对，很正常。但是这个是残暴，你说就无非就这些，就拿枪给人腿打折了，要不然就是不给吃饭呢，不给。
现在一想，我感觉还是就是挺残酷的这个圈。
那当然了，
就是大家还是
就是这些是咱们说的这些看《覆灭记》里看出来的这些事儿，就是咱们就正常看国仔，你说两帮子在这火拼。拿刀互相
抡
厮杀，
胶皮死好几回。
对， 死完复活，但是这个咱们这边基本不能复活了。
是，这一把一利索。嗯，
但最后我想说，就是还是
说
还是得那个，就是这个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就是说现在这个这些肯定没有，越来越
安全，
太安全，太稳定了。就是现在你在那个大街上看见就是这种。耍流氓啊，打架斗殴，这种是基本上看不着。
基本上看不着。
就是现在在咱们东北，那以前呢，就是走走道就干起来。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就很文明了。
嗯，
就是大家可能也是当时这个生活条件大家都差不多，现在可能这个贫富差距稍微有点拉开了，大家就觉得就是还得这踏踏实实挣点钱，好过日子，这是正事儿了。
对，因为小打小闹没啥意思。再一个，你现在打钱成本也太高，打人成本也太高。打不起，
所以说从上到下嘛，就是说整个这个，暴力链条基本上就是粉碎了，
嗯，
不是断，基本上粉碎了。
是通过这个雷哥讲的这几个故事，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当时社会那种残忍，以及不稳定、不安全那种感受啊、哦，非常能感觉到。而现在这个社会还是比较稳定，所以说在这儿呢，劝大家伙，尤其是年轻人啊、哦，一定要。选对自己的人生，一旦走错了，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那种地步。这期节目大概就到这儿，感谢雷哥啊！如果有想跟我们磕头机电台联系的呢，请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磕头机 Radio”，Radio 是 RADIO。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拜拜，
拜拜。